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经典科幻小说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，也有的版本翻译成《银河系搭车客指南》或者《银河系便车指南》。这部小说成书于1979年，最初它是一个广播稿，后来被整理改编成了小说。这部小说是一部无厘头搞笑的讽刺小说。科幻元素实际上居于次要地位，当然通篇小说都充斥着科幻元素，有外星人，有机器人，有 AI， 有宇宙旅行，有时空穿梭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书里最主要的基调是讽刺，是对现实的讽刺。书里的情节相对不那么连贯和紧凑，有额外穿插的记录，有时空穿梭的情节，也有几个主角视角的独立描述，所以阅读的时候经常就会被引到别的地方去，等到后来才明白自己跟着作者一起跑题了。主线情节来说，这本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主角团的组成。这本书的故事是从两次强拆开始的。主角名叫亚瑟·邓特，因为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，他的房子即将被推平。关于强拆这件事情的公告呢，已经公示了9个月，没有人提出异议，所以即将被执行。但是这个公告一直放在政府部门的某个不起眼的办公室的抽屉里，没有人看到，所以这种公告也就是走个过场。当然，这就是对当时英国政府部门的办公方式的讽刺。不过更讽刺的是，20分钟以后地球就被强拆了。宇宙中要修建一条快速通道，地球挡了路。相关的公告已经公告了5年，就在离地球5光年距离的一颗行星上。既然地球没有提出异议，那么当然就会被执行。于是这个小说开篇没多久，地球就被毁灭了，连在的上面几乎所有的生物，包括人类。当然这个主角亚瑟他是没死的，因为他有一个朋友，他这个朋友是个外星人，降临地球以后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汽车，所以他一度以为汽车是地球上面的主宰生物，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地球名字，叫做福特大老爷，这就是一款福特车的型号。这位福特大老爷拉着亚瑟搭上了一艘宇宙飞船，实际上就是来拆迁地球的这个工程队的飞船。他们能搭上去，就是靠着福特大老爷身上带着的一本宇宙畅销书，叫做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，就是跟这本书同名的一本虚构的宇宙畅销书。他们搭上了工程队的飞船，可是工程队的头并不是一个好说话的角色，他们很快就被直接扔到了太空里面去。主角亚瑟·邓特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，福特大老爷他虽然是外星人，但是他在太空中也是活不下去的。据说人如果吸足一口气，可以在太空里存活30秒。主角这两个人在第29秒的时候被一艘恰好路过的飞船给救起来的，没死。驾驶飞船呢有2个人，一个叫赞法德，他是一个外星人，长着2个脑袋3只手，他最开始是银河帝国的总统，但这个总统他只是一个虚职，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。这位总统也是相当的奇葩，他偷了一艘最先进的飞船，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黄金之心号，正在逃跑的途中。还有一点巧合呢，这个赞法德他是福特大老爷的亲戚，算是表哥。飞船上面的另外一个人就和主角亚瑟有关，这个人是个女人，她是赞法德的女朋友，是个地球女孩，叫翠莉安。亚瑟在地球的时候参加过一个 party， 被 party 上的翠莉安吸引，正在跟人家搭讪的时候，结果赞法德闯到 party 里面把翠莉安给带走，所以这个巧合已经到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程度。两个人被直接扔进庞大无比的宇宙真空， 然后被恰好路过的飞船救起来，飞船上的两个人还恰好跟他们两个人都有关系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呢？因为赞法德所偷的这艘飞船，它是以一种叫做不可能性引擎驱动的，所以所有的极小概率甚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，不合理就对了。书里面有大量的这种桥段，所以这本书也会被归类为荒诞小说。飞船上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就是机器人马文，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机器人角色。按照书中的设定，马文是人类制造出的第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机器人，他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，甚至都会传染附近其他的 AI 设施，比如电梯、飞船等等。如果看完整个系列，就会看到这个马文，他之所以患有忧郁症，是因为经历了太多。比如主角们，他可以穿越时间，到了过去之后，这帮没心没肺，甚至可以说丧心病狂的主角，这帮货就把马文给忘了，忘在过去那个时间点，他们穿梭回了现代，然后才想起来，就到了那个地方去把马文又给找回来。这一个来回，马文等于比他们多活了至少好几百万年。最后的结果是，马文的实际年龄是宇宙的几十倍。你这换谁谁不抑郁呢？飞船上还有两个生物，也是来自地球的，就是翠莉安带来的两只宠物小白鼠。总之，飞船上一共带着两个最后的地球人，两个外星人，还有一个患有忧郁症的机器人，开始逃跑。主角团这就组建完成了。情节就发展到第二部分，探索和揭秘。其实小说情节推进到这里，没有什么谜题和悬念，一直是各种讽刺，至少在亚瑟和福特大老爷身上没有什么悬念，他们只不过就是倒霉啊，当然地球更倒霉。这个问题出在赞法德身上。赞法德前面也说了，他是前银河帝国的总统，他是个非常非常不靠谱的家伙，在最新型的飞船试飞仪式上，他把这艘飞船给偷走。不过他偷飞船是有目的，他在找一个有史以来最不可能存在的星球马格里西亚，所以他才一定要偷这艘飞船，因为这艘飞船是以不可能性引擎驱动的，只有这艘飞船才能找到马格里西亚。听起来好像还有那么点道理，但为什么要找这颗星球呢？赞法德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为了避免泄密，他把自己大脑里面相关的一块区域给隔离开。毕竟科技那么发达，就算你只是在脑子中想一想，也有可能会被人发现然后泄露出去。所以赞法德为了保密，把自己的大脑做了一个切割，他用火烧的方式在自己的大脑上留了一个自己的签名。所以可见这个赞法德他完全就是一个坑货，连自己都坑。那他要找的这个马格里西亚又是做什么的呢？马格里西亚是传说中最富有的星球，它的主营业务是奢侈品制造，但是呢，不是什么包包啊、衣服啊、鞋子啊、豪车呀、名表啊、家具，都不是。它所制造的是更奢侈的东西，叫做定制化的星球。在银河系经济最发达的时候，这就是最顶级的奢侈品，有钱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定制一个星球出来。不过银河系的经济开始衰落，马格里西亚的业务也很难保持下去，大家都没有钱了，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人再来买你的奢侈品了，对吧？于是马格里西亚的人做了个决定，他们要沉睡来度过经济衰退，把他们的电脑系统和银河系股票指数做了连接，等到股票上涨到一定程度，经济复苏，人们可以支付得起定制星球的时候，电脑系统会自动把他们再唤醒。主角他们抵达了马格里西亚， 这个时候马格里夏已经关门歇业了500万年了，星球表面完全荒废，但是防御系统还在运作，向他们扔了2枚核弹出去。主角他们一顿手忙脚乱的操作之后，把飞船的不可能性引擎给发动起来了。两颗核弹被不可能性引擎变成了一盘花和一只鲸鱼，但是这个鲸鱼很快就摔死了。那个花是不会摔死，但是直接落下去也没好到哪去。这里面还穿插了一段鲸鱼的心理描写，非常搞笑。实际上在后面的情节里，这只鲸鱼还出现过。主角们的飞船没有被击毁，不过迫降到了马格里西亚上。翠莉安的两只宠物小白鼠的笼子坏掉了，两只小老鼠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在星球上，亚瑟遇到了一个老人，老人带着亚瑟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，也就是专门生产星球的地方。刚才说了，现在的银河系还不够富足，不能支撑起他们这门奢侈品的生意，但是由于有其他维度的某些客户委托，现在老人正在建造地球，或者说是建造地球二号。地球本来就是他们委托建造的，然后现在老人要一模一样的再建造一个出来，委托人是老鼠。没错，地球上的人类并不是最聪明的存在，至少有两种生物比人类是聪明的。第一种是海豚。在地球被强拆之前，有人发现海豚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实际上海豚们已经全部离开了地球，给人类留下了一句话，叫做再见，谢谢所有的鱼。另外一种比人类聪明的生物就是老鼠。老鼠按照原作的说法，是极其聪明的，拥有超级智慧的范围度存在。地球上面的老鼠可以说只是他们的投影或者分身。老鼠这么聪明，他们要解决宇宙的终极问题，生命、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。于是他们建造了一台超级电脑来帮助他们计算。这台电脑建造出来之后，它声称自己是第二伟大的电脑。老鼠向这个电脑索要终极问题的答案，电脑告诉他可以，但是我要时间计算。计算多久呢？750万年，就需要这么长时间。老鼠们就等吧。750万年之后，这台电脑终于给出了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。所有的老鼠都在那里等着，大家期盼着。最后这个电脑给出了生命、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是42。而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作者随便想出来的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现在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梗，后世有很多软件游戏对这个都有致敬。据说用同样的问题去问 Google 或者 Siri 都会得到42这个结果。对于小说里面的人或者说这些老鼠来说，42这是什么鬼，当然接受不了。于是他们追问下去，却发现他们得到了终极问题的答案是42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描述终极问题本身是什么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于是他们就去问这台电脑，终极问题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就更难，以至于他们建造出来的这台电脑承认他算不出来这个，但是他可以辅助设计出一台更强大的电脑，这台电脑能够描述出终极问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台电脑被制造出来之后，他直接声称自己是第二伟大电脑的原因。他设计出来的这台电脑才是第一伟大的。而这台第一伟大的电脑就是地球。地球并不仅仅是一颗星球，地球和上面全部的人类构成了一台有机电脑，制造者就是马格里西亚，委托人就是老鼠。为了能够描述终极问题，地球 这台有机电脑在运行一套需要1000万年计算的程序。但是就在程序完成的5分钟之前，地球被强拆了，结果也没跑出来。这就是小说开头的情景。想想看，我们在打开网页的时候等上5秒钟都已经觉得太久了，要刷新一下，要是最后还打不开更让人受不了。老鼠们可是等了足足1000万年，可以想象他们得有多疯狂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老鼠们只能再找到玛格里西亚，重新建造一个地球，也就是这个超级计算机，然后从头运行一次程序，再等1000万年。好在因为亚瑟存在，让事情有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。亚瑟他是在地球毁灭前的一瞬间才从地球上逃离的，他自己作为人类，作为这个有机计算机的一部分，他的大脑里存储了最新的临时计算结果。也就是说，根据亚瑟的大脑可以把地球还原到得出结果的5分钟之前的状态，这样再建造地球再过5分钟，这个结果就出来了，不用再等1000万年。理论上来说，崔利安的大脑也可以，但是因为崔利安离开地球已经有几个月了，所以亚瑟的大脑更好。接下来情节就进入了第三部分，结局和下一部小说的开端。亚瑟、战法德、福特大老爷、崔利安、主角团、飞船上的4个人和建造地球的委托人，也就是老鼠进行谈判。那么他们谈判的老鼠又是谁呢？也是熟人，就是崔利安从地球上带出来的2只宠物小白鼠。他们这个飞船迫降的时候，我们提了一句说那个老鼠的笼子被撞坏了，老鼠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就跑到这儿来了。主角们和这2只老鼠谈判，老鼠想要的是亚瑟的大脑，通过亚瑟的大脑获取最新的计算结果，许诺了他们不少的好处。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，但是问题是老鼠并不是通过什么读取记忆啊，或者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把这个计算结果取出来，他们是要把亚瑟的大脑买下来，然后切片处理，读取其中的内容，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到那个状态。老鼠们甚至还承诺他们可以给亚瑟一个全新的没用过的大脑，保证和他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。当然这是不可能接受的，于是就开打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2个星际警察追捕战法德，这2个星际警察追到了，几方面打了个稀里糊涂，射了主角跑路，老鼠们什么也没得到。不过主角也一时没跑掉，因为这2个警察他全副武装的追在后面。最后是谁救了主角们呢？是那个马文，也就是那个有忧郁症的机器人。马文也不是故意救他们，这2个警察他是外星警察，他的生态体系和地球人和玛格里西亚人不一样，他们靠着随身的电脑系统维持生命，他们电脑系统是连接在他们飞船的主机上面。警察在追主角的时候，飞船就停在了马文边上，他们也没在意马文，因为是个机器人嘛。马文闲的也没事，他就去和飞船的主电脑聊天。可是马文抑郁症太严重，传染的飞船的主电脑也有抑郁症，以至于这台主机直接自杀了，连带着2个警察的生命维持装置的电脑也一起崩溃，然后2个警察也死掉了。4个主角这才逃出来，坐着飞船继续跑。第一部小说的情节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银河系漫游指南一共是5部曲，第一部是刚才提到的银河系漫游指南，第二部叫做宇宙尽头的餐馆，名字来源于主角们将要去吃饭的餐馆，可以一边吃一边欣赏宇宙毁灭的景色。马文就是被扔在了那个地方，然后后来过了不知道多久又给找了回来。第三部是生命、宇宙以及一切，也就是所谓的终极问题。第4部名字叫再见谢谢所有的鱼， 也是前面提到的海豚离开地球的时候给人类的留言。第五部名字叫基本无害，是在虚构的宇宙畅销书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中对地球的唯一一句记录，就这四个字，基本无害，这是第五部的标题。在后面的四部曲里面，有地球被重新塑造的情节，有人类起源的解释，有关于福特大老爷的身份和工作等等特别匪夷所思的情节。这五部曲写作于1975年到1992年间，情节连贯，风格统一，充满了大胆的天马行空的荒诞和讽刺。与此同时，书中还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实际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终极问题，生命、宇宙以及一切的意义，这个也可以归类于一个哲学问题。所以这五本书虽然属于荒诞小说，但是它的思想内涵还是很深刻的。同时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获得的乐趣几乎可以说绝无仅有，即使不喜欢科幻小说，这套书同样也是值得一读。2005年小说的第一部被改编成了电影，也是值得一看的经典作品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